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哈，让我们继续一同来学习和分享出埃及记。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今年这个月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尤其对于日本人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哈，其实是说80年前的8月6号和9号是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日子，大概就在这个2周以前哈，这两个地方分别举行这个纪念活动。这个一般我们都知道哈，那我们有些什么不知道呢哈？就说当年是美国这个战争部在制定这个轰炸计划的时候呢，其实是选了4个备选城市，就是啊，它四个里面选2个。那排在第一位的呢，其实是京都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日本的这个首都是东京，但是呢，它的文化上的首都，它的这种文化上的中心其实是京都。那后面才是广岛、横滨和这个小仓，当然中间这个有些调整哈，但是当时其实长崎并不在上面。可是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一直在那儿坚持，一直在那儿这个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把京都排除出去，然后呢，才有这个长崎被这个递补上来。那这个人呢，叫做中文叫做亨利史汀生，这个英文叫做 Henry Stimson，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哈，就是他是当时美国战争部的部长。那有一种说法是说，是因为他曾经和妻子在19年前，大概就20几年的时候，曾经去京都旅行过一段时间。有人说是他住了6天，有人说是只住了1晚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说当时京都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说后面就是当美国战争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曾经2次跑到杜鲁门面前，杜鲁门总统哈，就说面对面跟他说，说你炸哪儿都可以，唯独不能炸京都，唯独不能炸京都。那最后呢，这个杜鲁门总统被这个说服哈，才有后来这个长崎的爆炸。那么说哈，其实这个史汀生先生，据说是美国的，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原子弹计划叫做曼哈顿计划哈，实际上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的最高的领导人。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位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我们可以在史料中看到哈。那我们再说哈，我们说这些不是说为京都人感到庆幸，同时呢也不是说为这个长崎人喊冤啊。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因着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也因着一个人的坚持，就一群人或者说是一大群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变。那这件事情哈，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那我们今天要看说出埃及记的这一章第33章哈，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哈，这里的这个主角不是总统跟他的部长，而是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摩西。虽然我们知道哈，这个对比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一章，那确实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就是神所喜爱的仆人，他的祷告和他的坚持会有多么这个大的一个影响和这个果效啊。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学习和效法，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那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俯伏，主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再次来学习出埃及记这卷书的时候，再来回顾以色列人蒙恩的经历，是吧，再来认识主你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主你更是让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在你面前顽梗悖逆堕落犯罪的时候，你的仆人是何等勇敢的挺身而出，是吧，站在破口当中，为了神的心意，是吧，为了神的百姓，是吧，来祷告来祈求。所以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着一颗向着你的心，宝贝神的心，主啊，更是说让我们看到因着这位中保，主啊，耶着摩西这位中保，更今天更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主啊，让我们这群本来无望的罪人，主啊，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因着你喜悦你的仆人，因着你喜悦你的儿子，主啊，让我们今天这些人救恩有了指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把下面的交通分享的时间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真的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做工，把你的恩言恩语能够赏赐下来，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蒙造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一章的经文哈，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就是按照节来分的话，第一到六节我们讲叫做金牛犊事件之后神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态度上有一个转变。然后呢，七到十一节讲到说摩西与神的关系怎么样，讲到说摩西去到那个小的帐幕里面去和神面对面相会。那第三部分呢，十二到十七节讲到说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非常，你知道非常有这个节奏感哈，就很有层次感。然后呢，第四节就是第四部分讲到说十八到二十三，说摩西求见神的荣耀。刚才我们的国庆弟兄分享到这一部分哈，那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前面三个部分哈，后面最后一点我们这个简单提一下。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金牛犊事件之后神的态度上有一个转变。我不知道大家对上一周牧师的信息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三十二章，你知道三十二章结束在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这件事在神面前是一个很大的犯罪。然后呢，第三十三章开始神就告诉摩西，前面两章我们念过，我们就念，我们直接到第三节，说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最重要的是前面这个，就是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这个是我们讲哈，一方面是说神还重申跟先祖所立的约。迦南地我们知道哈，迦南地是神赐给定义赐给这些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子孙们。那我们想说神断然不会失信，对吧？神断然不会半途而废。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说神因着金牛犊这件事情在态度上有一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自己不同以色列人上去，他自己不再跟他们一块上去。那虽然他还会差遣使者，虽然在他们面前，继续能够带领他们为他们征战，但是呢，神自己不在他们当中。这件事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些以色列人顽梗悖逆，我们讲到说因为他们的犯罪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神没有办法跟他们同行，神没有办法跟他们同住。这件事我们看说一个角度，我们讲说这个可以看作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犯罪的一个刑罚，一个惩戒。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也可以看作是说对以色列人的一种保护。这就是为什么说主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件事如果我们稍微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我们如果就像牧师曾经提到是吧，我们要 zoom out 这个眼光，用这个鸟瞰的这种视角来看，我们就知道哈，这次金牛犊事件，就这次是神第一次主动就是动念击杀以色列人，这是头一次，这是头一次。那这样的事情后面我们其实还会看到哈，比如说后面我们将来会查到这个民数记第十一章开头提到的这个火灾，还有第二十一章的那个火蛇，以及我们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叫做拿达亚比户，因为献上燔火，被神这个当场击杀掉，再到后面的这个可拉呀、大贪呐，他们你看这些都是神直接击杀，直接就把他们干掉，我们说，这些事情被记载下来，神让摩西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那不光是给当时和以后的以色列人，其实也给我们，也给我现在的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说这位大能的创造者，这位大能的创造者。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因为这个马上就是在这个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节，这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错，就是说神，我们知道，神就是这样的神。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申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同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 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都是神，都是神公义的一面哈。我们知道说在神面前罪人不能站立，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存活，那唯有被耶稣的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才能在他面前站立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展开哈，但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态度上有一个转变，就不跟他们上去。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哈，我这个也是周五查经的时候才这个想到，也不是想到哈，是因为当时牧师在我们组这个有一个提醒，就给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当神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就好像给我们一种印象说神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对吧，就说以至于在愤怒情绪的这个影响下击杀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这个刑罚上哈有一种，这个刑法理论上有一种说法叫做激情杀人，大家知道这件事哈，就说指这个犯罪行为人哈，就是在当他被这个被害人这个刺激的时候，他会失去理智，然后实施的这种叫做什么突击式的杀人行为哈，突发性的杀人行为，这个属于叫做激情犯罪的一种，这个英文哈很有意思，叫做 crime of passion。那这个我们必须清楚哈，神不是这样的神，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说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他是万有的这个源头，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说哈，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明确的理由和目的。尽管有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哈，这个就是神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神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受情绪的影响。那对于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来说哈，今天我们知道是吧，大家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冲动是魔鬼。如果你想看魔鬼跑来跑去，你就下午看我们去打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哈，经常有弟兄们就说啊，冲动是魔鬼，你该扣的不扣，该传的不传哈。我们看到说哎，你看这是人。神不可能冲动，神不可能冲动。就神，我们想说哈，他的一切的行为都来自于自己的这个理由、目的和意义。但同时呢，说他也受到来自于自己的制约。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哈，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到说，神不是一位冲动的神，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那这一段呢，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就是第五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那这件事哈，我们说神让以色列人把这些装饰之所以要摘下来，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说金牛犊就是从这些装饰来的。我们知道哈，当时有一个细节说，那些以色列人把耳环乱七八糟那些个金饰摘下来交给亚伦。那我们说哈，金子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哈，就是说金子本身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前面也知道说金子在会幕里其实是有特别的用处，因为它有特别的含义。这个国庆弟兄告诉我们说哈，那其实是用来彰显神的尊贵圣洁的本性。我们知道说有金灯台，有金香坛，有约柜，你知道约柜是这种皂荚木然后里外包金的，里面的金是表示说神的这个本性在里面，就是金的属性。然后呢，外面包金说表示说透过皂荚木这个人性，然后再彰显出来神的本性。这些是很深刻的一些个教训哈。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哈，说在建造会幕之前，就是在建造会幕之前，以色列人呢却把他们的金子拿来做了金牛犊。你知道从这个地方哈，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神不喜悦以色列人的装饰。神就是神不喜悦这个以色列人穿金戴银啊，我们讲啊。然后下一句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结果看到说，从那以后，就从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其实是不应该再戴了哈。但是原来我说哈，以我们对以色列人这个一贯的这个了解哈，这件事他们不会坚持的太久，这个传统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面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记载。
以赛亚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我们必须说哈，这个赫赫本翻译的真的很棒哈，这个非常的铿锵有节奏哈。其中这个脚下叮当啊，说的就是这些个装饰，说的就是这些个金饰。那我知道哈，神不喜悦，神不喜悦，神甚至厌恶这些个东西。所以后面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说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囊、符囊、香盒、符囊、戒指、笔环等等。啊，对不起，这个等等可能是我加上去的。然后说这个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当然这个是后话哈，从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其实很难坚守神给他们定下的传统。就光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和人立约哈，你发觉说往往是人这边没有办法坚守，没有办法坚守。那从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原谅我说啊，今天的我们也都是这样。那盼望说这里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那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哈，讲到说金牛犊事件之后神态度上的有一个转变。那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哈，其实哈我们想说哈，按照这个行文的逻辑哈，到这个地方呢应该马上接上第三部分的内容，就是应该就接到摩西的祷告上去。但是呢你会发觉说，哎，圣经很有意思，这里明显是插进来的这一段哈，就是第二部分七到十一节。那这一段呢就是有两件事情我们特别要值得注意。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这里描述了一个和我们我们想说就一般印象当中的那个会幕啊就是不一样的存在。我想大家对前面几周啊牧师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哈，这个收出一张这个会幕的这种照片来。那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会幕是在以色列人帐篷的中心。我没有时间把这张这个照片再秀出来哈，因为什么呢？圣经中明确记载说，以色列人是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因为那个会幕啊是四四方方的，所以它有四个面，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这四个方向上安营。那更有意思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细心留心一下它这个四个方向以色列人各家的这个人数哈，你会发现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哈。我记得原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东边的人多，西边的人少，然后南北两边的人数几乎相同。如果你在夜里去看这些个帐篷的这些个灯火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发着光的十字架，而那个会幕呢正好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心。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会幕的那个样子哈。但是这个地方哈，就是我们讲说三十三章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会幕，我们看哈，叫做摩西素常将会幕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这个营幕是扎在营外的，这个会幕是扎在营外的。那显然来说哈，我们知道说这个严格来说这个其实是后面神要摩西建造的那个会幕的一个前身，也就是我们知道哈，那个会幕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不是哈，这个地方是说神在这里跟摩西单独相会。那这个地方哈，摩西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他称着帐幕为会幕。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版哈，这个地方它有两种翻译，一个叫 tent of meeting， 就是会见会面的地方，一个是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 就是会众聚集的那个帐幕。这两个词我们必须说哈，这是两个词，这个会幕这个词最本来的含义，我们不叫它帐幕，不叫它帐篷，而叫它会幕，其实是两个意思的合并。 meeting 的地方是神和人会见的地方，相会的地方。那一般认为哈，说这是关于说实体会幕最早的记载，因为我们前面讲哈那么多这个山上的样式啊，会幕的建造，你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是口头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建造啊。那现在建在这个营外的这个小小的帐幕仅限于
神和摩西相会。那这个真正是我们讲说哈，这个小帐幕其实是真正那个大的会幕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开始。刚开始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他一开始就被见到在营外，确切的说哈，真的是因为说金牛犊事件，说神不愿意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呢，神毕竟没有离开他们，对吧？那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哈，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态度，八到十节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哈，你会发觉这个记载很有画面感。基本上就是说百姓啊看着摩西进去，然后呢看到那个云柱降下来，降到这个会幕的门前，然后跟神跟摩西相会，然后呢百姓就起来在个人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我完全可以想象哈，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真正知道，才真正明白说他们要拜的不是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个死的金牛犊，而是说这位叫做我们讲叫做与云柱和火柱啊这种形式跟人相会跟人同住的耶和华神。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哈，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只是在门口这个弯腰这个鞠躬啊那种下拜，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原文啊，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完全是趴在地上的敬拜。看到说哈，以色列人里面那种悔改的心，他们在因为金牛犊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犯罪，那个悔改的心。那还是在这一段哈，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说，就是在这个小帐篷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般。我知道有了这个记载哈，有了这个铺垫，后面我们在看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摩西与神的对话，或者说摩西在神面前的那种祷告哈，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突兀。实际上哈，这里也是说圣经第一次记载耶和华神和人做朋友的地方。但是大家可能有印象哈，就一直觉得说耶和华这个对待朋友一样，不是应该是亚伯拉罕吗？也是哈，其实是这个是这个怎么回事呢？是耶和华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那个地方说哈，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但是呢，在那个地方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他把亚伯拉罕当做朋友，只是说我们根据这个说法，我们知道说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是朋友的关系。那这件事呢，直到以赛亚书才告诉我们，后面讲了说哈，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当中第一次明确记载耶和华和人之间做朋友的关系是在这个地方，是和这个摩西。那我们讲到哈，说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神之间的关系哈，亲近到一个地步，至少和亚伯拉罕跟神一样亲近，如果不是更加亲近的话哈。那前面我们信息讲，曾经就是前几周哈，我们牧师讲到过哈，说神的居所在不同的阶段也曾经有不同的样式，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族长时代呢，其实是族长的那个帐篷和这个祭坛，大家还记得哈。中间这个神的这个居所，你知道那个时候哈，根据圣经记载，其实神呢只是偶尔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帐篷，大家还记得哈，他带着使者然后拜访这个亚伯拉罕，然后你会看到说和现在这种情形的不同。那现在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真的是这个叫做怎么讲，全天候哈，七天二十四小时，就是完全是住在他们中间，因为这是神本来的心意，就是神和人一直同住。另外还有一个点上，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会幕，这个小帐篷和后面那个真正会幕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联系哈。那一个就是说，当这里就是摩西和神会面的时候呢，云柱是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在这个大的那个会幕的时候也是云柱下降，然后代表神的临在。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是说也是同样有人在这个会幕当中昼夜照看不离开。那这个大的会幕呢讲到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这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未来的那个领袖，那个少年人约书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个会幕之间的这种关联。那有了这个铺垫哈，我们再看说第三部分，摩西的祷告。 就像我们开头提到哈，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改变以色列人全体命运的一个祷告。那第十二到十七节，如果我们细看，我们会发现哈，其实这个摩西的祷告呢，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神呢也是分别的回应。那首先是第十二节，然后这边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哈，说没有就是这个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然后这是前面哈，然后后面讲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在你眼前蒙恩。那大家注意这句话哈，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这个是讲到说摩西在神面前的第一个就是祷告的第一部分。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哈，摩西在这边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谁和他同去？是谁和他同去？前面神说不跟他们同去了，那是摩西就很自然而然的关心，就那你不去，那谁跟我们去，对吧？那他之所以这样问哈，我们必须说实际上是前面的经历，真的是前面的经历让摩西呢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知道说没有神的同在，神不跟他们同去，没有神的这种能力的扶持，他自己什么都做不成。同时呢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摩西你看，我们看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盼望，也就是他可以认识神，就他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他的道。那因为在他看来，就是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在神眼前蒙恩，才能有神的同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哈，就说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就是他认为说他只有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神才能够跟他同在。而且呢这里面我们必须说哈，更为宝贵的是说他这样求的一个出发点完全不是为了他自己，这就是我们刚才强调哈，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这民是你的民。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哈，就说真的像牧师信息所说的，这个摩西实在是一位忠宝，实在是说在神和以色列民之间那位尽心竭力的这样的一个忠宝，这个就是这个忠宝该有的样子哈，这个为两下里求和平，为两边求好处。当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哈，说神看重摩西，神喜悦摩西，实在是很有理由的哈。那我们看哈，就说这是第一个请求啊，这是摩西的第一个请求。神很有意思，你看马上就答应了。这个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意思就是说没问题，这件事我答应你，对吧？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细节哈，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来，神在这里用的一个叫做单数的名词，就所以这个你呢就是单特别指摩西自己，而不是指全体以色列人。那神愿意帮助摩西承担这个责任哈，承担这个属灵的重担，减轻他的一些负担，但是呢他没有同意说跟以色列人一同上去，就是他可以跟摩西上去，但他不会跟这些以色列人一起去。那我们讲哈，比如说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停在这里了哈，讲到说得到这个回答，得到这个应许，就觉得应该知足，应该满意了，对吧？但是我们说哈，神这个摩西不是一般人哈，摩西不是一般人，马上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这个叫做顺杆爬哈。然后到第十五节就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说对前面神的应许的一个 confirm， 一个确定，说你要跟我同去，一定要跟我上去。然后呢就说后面一节，然后呢他的这个要求又进了一步哈，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说穿了就是说，神你光和我同去还不够，就是你光和我同去还不够，还要和我们同去，和这些百姓同去。而且呢这个摩西在这边不光是提这样一个请求啊，而且是用了一个我们讲叫强有力的这个反问句来这个支持他这个请求，岂不是因为，对吧？岂不是因为。那我们再次说哈，我们看到说摩西作为神和人，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忠宝，是体贴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 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说哈，因着神的同在，这些个以色列人同世上万民才有了分别。到了后面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二十三章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不列在万民之中。这个其中的关键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那这个地方好像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展开一点哈，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哈，过去旧约时代神的家呢，其实就是指的以色列家。那今天神的家在哪里？今天神的家在哪里？教会，教会，大家不要犹豫了，这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意思是说，教会跟世上其他宗教组织也好，我们讲哈，无论是政治组织或者是专业组织，各种我们讲叫做 NGO 啊，这个 NPO 啊，这种非官方的非营利组织，你要知道，我们和那些组织最大的区别，不是外面的建筑就多大多宏伟，不是说资产有多少，多少这个亿多少多少，不是有多少这个现金这个动产不动产哈，那更不是说外面人数的多寡。那神的家，我们讲教会，今天最大的分别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同在。这个我从于洪杰弟兄那边学到的哈，说一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就其他的因素再出彩，你再厉害，跟神的家没有关系。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俱乐部，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协会，对吧？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沙龙，大家这个有共同的爱好来到这里面哈，但它唯独不是教会，或者说唯独不是真正的教会。这是讲到说第一点哈，我们讲到说神的家最大的分别在于神的同在。那第二点，我们说对于教会是这样，对于今天我们个人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今天被称为基督徒啊，那我们讲说神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我们和世人和慕道友有分别。我们必须说哈，不是说我们主日来聚会，不是说我们领圣餐在这边听信息，甚至不是说我们饭前要祷告。这个原谅我说哈，我们其实能做到这些，真的原谅真的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真正的分别是在于说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以后那个圣灵的内住。小吹客啊。然后呢讲到说圣灵的内住，因为按照保罗的说法，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的印记。同样啊，我们讲说这个也叫做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分别啊，有了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我们内在生命的这个成长哈，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才刚刚开始。这我们看到说摩西，就是在这一段哈，我们看到说摩西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祈求。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就是说这一段的最后一句经文哈，这是神的回应哈，在对摩西第二个祷告的回应，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讲说哈，这是很明显神在这个地方回心转意，不光是要和摩西同去，而且呢还会和以色列人一起同去。如果你看这边哈，我们特别发现说神很有意思，还特别给说这个答案给出一个理由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个地方哈，还是那句话哈，如果我们这个用一个高的眼光来看哈，你发觉这个事情的全貌，就是说以色列人因着顽梗悖逆造这个金牛犊远离神，然后呢被神所离弃，但是呢因为神喜悦摩西而应允摩西在神面前的代求，那这件事哈，就是完全可以看作一次预言，一次预表。因为什么呢？大约1400年之后， 也同样的情节再次上演，只不过呢，这一次呢，主角换成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说神之所以会同意这一切，之所以会答应摩西的请求，是因为他喜悦摩西。你知道这个词哈，就是说在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有的这个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NIV 的这个英文版本，其实就是说我喜悦你，我喜悦你，就是因为他喜悦这个摩西，所以呢这个才答应他们的，才答应他的这个祷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再次用单数说话，就是特指摩西。就神之所以同意和以色列人同行，是因为他喜悦他的仆人，喜悦他的这个先知。那以色列人呢，我们讲说，完全是因为摩西这位中保他的功劳而得救。那什么想说是神因为拣选摩西，因为喜悦摩西，这个恩典和慈爱呢延伸到了以色列人身上，延伸到以色列人身上。那神借着摩西啊，我们必须说啊，神借着摩西把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记载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可能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今天蒙恩得救，这个救恩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得救，我们没有，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救，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些人罪孽深重啊，这个不配得救，我们其实就是造这个金牛犊的那些人。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救恩呢，取决于说神对他们，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位中保的这个喜悦。就换句话说，就是神喜，就我们的这个救恩取决于神对他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喜悦。我前面说哈，我们说因为神喜悦摩西，所以呢这些个犯罪得罪神的以色列人的命运得以扭转。那今天同样，因为神喜悦他的独生爱子，本来我们这些得罪人、得罪神、要下在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些人呢，因着神喜悦他的儿子，我们的命运得以扭转。也从这个角度哈，我们其实可以更能体会福音书当中所这个记载的那句话哈，我们还记得哈，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说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我们更能体会说这两句话它的分量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远远要比我们能认识到的要重要的多。因为你知道，没有这份喜悦，没有这份喜悦，我们今天的救恩就没有办法成立。那如果说哈，我们讲说摩西当初还是站在破口上祷告哈，为这些以色列人祷告，那今天主耶稣真的是站在这个地狱的门口为我们祷告，他站在地狱的这个门口来为我们祷告，把我们带回到这种神的同在中啊，救了，就说救我们脱离灭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点啊。那时间关系，我们最后讲说第四部分，摩西求见神的荣耀。那虽然圣经当中啊不止一次提到说摩西跟神面对面，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讲说啊，这是一个修辞上的说法，指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灵里面那种亲近，在灵里面那种在祷告当中的相见，就好像说人和人面对面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后面二十节的时候，马上神就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和神面对面的，那所以呢，才我们讲说才有今天我们一直在这个诗歌当中提到的，神用手遮蔽摩西，把它藏在这个磐石的穴中，对吧？其实更直白的这个说法，其实是说摩西受到神的保护，免受神荣耀的伤害。那这个保护其实并不，我原谅我们说话，并不是因为神有任何的缺陷，或者说怎么讲，神这个是一个有伤害人的这种趋势啊，不是那样的哈。这完全是因为说，神是绝对的完美、圣洁和荣耀。那这个绝对的完美和荣耀啊，凡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就我们这些个罪人，在神的这种完美的荣耀面前，没有办法存活。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才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今天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这件事如此的奇妙。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使命，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看见神，为了让我们得见神的 样子。就像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哈，第十四章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利腓，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个是因为腓利要嚷嚷要看见神哈，然后主耶稣才有这样的教导。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我们讲耶稣和父一样都是神，一位是父神，一位是子神，所以我们讲说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爱耶稣就是爱神，然后看见他就是看见神。那这是整个这一章经文的大概的内容哈。那最后我们有几点简单的提醒和应用。我们第一点讲说叫做神的祝福和赐福的神。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哈，这一章一开始神答应摩西派遣使者跟他们同行，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同之前相比哈，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神的祝福一点都没有少，对吧？我们说哈，这个必须承认，因为好像从这个从人看来，我们就想其实就想上去得那块地为业嘛。今天神答应了说你们可以上去，然后呢我也差遣使者跟你们同去，好像从外表上看来并没有任何的损失哈。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哈，我们想说祝福这件事可以无穷无尽，但是呢最大的祝福本身是神自己，是神自己。那我们不应该关注于说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忽略了说神自己对我们而言的这个意义，他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讲哈，说我们今天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今天跟神建立关系能够瞻仰他的荣美，认识他的圣洁，这个认识他的良善和慈爱，每天啊跟这个神有交通，在圣灵的里面跟他能够相会相交，你知道这些事情，原谅我说哈，跟其他事情相比才是最大的祝福，才是最大的祝福。那其他的一切真的我们从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都只是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哈，我们说最重要最首要和最根本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来得着这位神，这位神。那第二点我们讲说像摩西一样与神面对面，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只要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当初以色列人如何跟神相遇，就是他们要见神他们得经过 多么繁琐的一个手续，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惊叹于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特权，很奇妙啊。我不知道哈，我们平时怎么跟神相遇，但是呢我们想说当时以色列人是必须远远的站着，对吧？看着摩西跟神相遇，他们只能远远的站着看。那我们呢，也不必走出营外去，大老远还得跑到外面去哈，跟着摩西跑到外面去。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必说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神击杀的风险，然后到这个会幕当中去跟神相会。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旧约时代，祭司进到会幕里是要冒着生命危险。那我们今天呢，同样。我们也不必得到先知或祭司的允许才能见神。我们想说哈，作为主耶稣的信徒，我们完全可以借着圣灵的同在，也直接到神面前来，直接到神面前来。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说，今天会幕就在我们里面，今天会幕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说神在我们里面安居，就是圣灵的工作哈，这个也是圣灵的这个印记。也是刚才我们提到哈，我们叫做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个我没有列出来哈。这个经文是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居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那从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们就是进入我们心中的那一刻起，那一刻起，我们就能够与全能的神在灵里面直接面对面，直接面对面。这时候， 摩西在旧约时代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但是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特权，能够直接在圣灵的里面跟神面对面，这是第二点的提醒啊。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说叫做没有神的同在不要擅自行动。那这个是说我们讲啊，摩西和他领导的这些个以色列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除非我们确信神跟我们同在，否则呢我们就不要妄自行动，就踏上一个新的道路啊。要神不和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去，神不和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去，不能像这个我们讲叫做阿 Q 似的哈，这个我们还是小学课本里，我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课本里哈，说这个众人起哄同去同去呀，于是一同去，对吧？不能那样哈。我们再说说是什么让以色列人跟其他民族被区分开来，不是他们的土地哈，不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土地，对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事实上他们都是一群这个为奴的人啊。在这个埃及其实是这个为奴之地，他们没有什么财富，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哈，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在生活在被奴役之中，而且是随从这个埃及的风俗，那更不是因为说他们这帮人有什么义啊，你知道其实是他们连最基本的这些个诫命都没有办法遵守。以色列人唯一的优势，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说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必须看到哈，就所有这些今天在我们身上全都适用。我们今天之所以被分别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土地，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有势，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全都不是，是因为神接纳我们，照着他的爱子，喜悦他的爱子而接纳我们。那我讲到说哈，就是只有当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神的儿女，就用彼得的话说，我们才是说叫做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盼望哈，这几点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一同长进，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边，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主要真的是孩子拙口笨舌，是吧？不知道如何分享你的话语，孩子实在是也盼望说是你自己的圣灵，是吧？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的心中，主要让我们真知道说你是何等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要你因着你喜悦你的爱子，主要也能够接纳我们，让我们这些无望的罪人，主要能够回到永生神的面前，主要我们越是思想，主要我们越是感恩，主要我们越是思想，主要我们越要赞美你，主要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把这样的你的话语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